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读书观影，我是晨晨。似乎好久没有在电波中与你相遇了，你最近好吗？做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读了什么书呢？读书像是一场邂逅，邂逅某个人，某段往事，或只是借着书的力量治愈着自己。前段时间呢，我读了一本书，一本很早就想读却被搁置了很久的书。打开这本书，有几个字让我惊讶。小说的题词写道：献给许许多多的忌日。这究竟是一本怎样的小说？许许多多的忌日，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直到我读完，我明了，这里的忌日不单单指真正的忌日，不仅仅是对逝去之人的缅怀，这里的忌日是对一段故事的终结，是对某个人的遗忘，是对纯真的一份不舍，也是对自己青春的告别吧。这本书就是挪威的森林。它的作者村上春树说，这本书是献给那些已经去世和还在人世的朋友。书中的主人公渡边彻说，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那些在我们生命中来了又去的人，并不会因为他们的离去而永远消失，他们会成为我们的记忆，在心底永远沉淀。挪威的森林既是死者的安魂曲，又是青春的墓志铭。那么挪威的森林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个故事真的发生在挪威的森林里吗？是快乐的故事，还是悲伤的故事呢？挪威的森林是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于1987年所著的一部激烈、寂静、哀伤的长篇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及对话的方式书写。故事讲述在1987年，已经37岁的主人公兼叙述者渡边彻乘飞机到达德国汉堡机场。飞机着陆时，扬声器中低声流出管弦乐队演奏的《甲壳虫的挪威的森林》。那旋律一如往日的使他难以自已，不，比往日还要强烈地摇撼着他的身心。他说，即使在经历过18度春秋的今天，我仍可真切地记起那片草地的风景。18年前，主人公渡边彻纠缠在情绪不稳定而且患有精神疾病的直子和开朗活泼、性格直率的小林绿子之间，展开了一段自我成长的青春旅程。这段故事中，有些人自杀死去了，留下了永远的遗憾；有些人继续活着，怀念逝去的青春。直子是渡边死去的好友木月的恋人。故事以直子自杀，渡边带着淡淡的哀愁与小林绿子重新开始而结束。小说的最后， 渡边朝哪里也不是的场所的正中，不断地呼唤着绿子。故事中啊，出现了多重的三角关系，人物间的感情也是异常的错综复杂，但这里没有庸俗的争风吃醋和猜疑嫉妒，而有着同性间超越友情的感情，以及异性间说不清是友情还是爱情的感情。除了主人公自己，这些所谓的三角关系看似并没有让其他人那样痛苦，但可以明显感觉到渡边内心的巨大浮动，挣扎迷惘，纠葛彷徨，迷失成长。渡边和木月和直子，直子和林子和渡边，渡边和直子和绿子，绿子和男友和渡边，渡边和永泽和初美，你可能会被我说起的这些名字和关系搞得晕头转向，但一旦你读一遍这本书，你就不会再迷惑，因为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有着鲜明的个性。挪威的森林本是一首音乐，直子每次听到这首曲子就时常悲伤的不行，他总觉得自己在茂密的森林中迷了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里面又冷又黑，又没一个人来救他。这正是年轻必经的彷徨、恐惧、摸索和迷惑吧。男主角渡边多次想拯救在自我迷失中的直子，但有时甚至他也迷失了方向。小说被设置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当时日本各大学罢课频频发生。在描写罢课这部分的故事时，村上春树写道，他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国家权力，而是缺乏想象力。村上春树，日本现代小说家，亦擅长美国文学的翻译，京都府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1979年以处女作《且听风吟》获群像新人文学奖。1987年，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上市至2010年在日本畅销1000万册，国内简体版到2004年销售总量786万，引起村上现象。《挪威的森林》曾获日本国内外多项著名大奖，其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知名度，作品风格深受欧美作家的影响，基调轻盈，少有日本战后阴郁沉重的文字气息。他被称作第一个纯正的二战后时期作家，并被誉为日本80年代的文学旗手。这本书的译者叫林少华，他在译序《永远的青春风景》中这样写道，自不代言，挪威的森林，以下简称挪，是村上春树最有名的小说，也是其作品中最容易看和写实的一部，没有神出鬼没的迷宫，没有卡夫卡式的隐喻，没有匪夷所思的情节，只是用平静的语言娓娓讲述已逝的青春，讲述青春时代的种种经历、体验和感触，讲述青春快车的乘客沿途所见的实实在在的风景，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很可能是另外一番风景。孤独寂寞，凄迷哀婉，而又具有可闻可见可感可触的寻常性。可以说，描写如此风景的小说在村上文学世界中仅此一部。我是在读了这部小说之后才读了这篇译序的，因为在读每本书之前，我都希望尽少的受到他人观点的干扰，想用心投入融入这个故事，当然也想在读完后看看有没有与他人观点的不谋而合。译者还说， 借用村上春树的话，挪威的森林倾注了过多的充满个人偏见的爱。我十分能理解这几个字，充满个人偏见的爱，因为在我的每一期节目里，我又何尝不是倾注了我对一部作品充满个人偏见的爱呢？不管听众是否喜欢，我也知道不会每一位听众都喜欢，但我仍旧会坚持着自己的风格。在自序中，我看到了有很多人都在就如何定义这本小说而争议不休。成长小说、现实主义小说、恋爱小说、青春小说，其实对我来说这一点不重要，我在意的是这部作品是否可以吸引我。他做到了，挪威的森林，走心，引人入胜。这本书读着读着就会一点点陷入其中，仿佛走进了森林深处。我很喜欢读小说的感觉，每一次打开书，像是与书中人物的约会，像是偷偷的在看一部电影。也因此，每次读完了一本小说，会有一种失去了很重要的朋友的怅然若失感。原本读着他的每一天，我都能得知一些他们的故事啊。放下这本小说，我会想一想挪威森林中这些鲜活的个体，孤僻不合群，但内心丰富、思想深沉、不时口出金句的男主人公渡边彻，原本明媚爱笑但在木月死后变得忧郁寡言的侄子，还有那个选择将自己的生命定格在17岁的待人真诚善良的木月，还有玩世不恭、奔放不羁、热爱自由的永泽，端庄贤淑、细腻温婉、卑微的爱着永泽的初美，还有很小就承担起照料病床上亲人的职责，并目睹了一个个亲人的离去后仍然开朗活泼、果敢率真、渴望被人宠爱的绿子，还有成熟优雅、值得信赖、让人能安心的向他吐露心声的知心姐姐玲子，还有那个死板有洁癖总是成为大家笑柄的敢死队，还有想为自己而活不想被稳定的感情束缚的伊东。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其可爱之处，当然每一个人都不完美，甚至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扭曲，正如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如果把我们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写下来，或许我们就会恍惚，我们是现实中的人还是书中的角色呢？如果你来问我，晨晨，在这本小说里你最喜欢哪个人物，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小林绿子。他鲜活生动、乐观勇敢、热气腾腾。读小说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知他的原生家庭并不幸福，导致他是一个极度缺爱的女孩子，但他的美好是他自己的选择。小林绿子出现在书的第4章，他头发短得出格，戴一副深色太阳镜，身上是白棉布迷你连衣裙。渡边说他喜欢现在这样的绿子。长头发时候的他呢，印象中无非是个普普通通的可爱女孩，可现在坐在我面前的他，全身迸发出无限活力和蓬勃生机，简直就像刚刚迎着春光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只小动物，眸子宛如独立的生命体那样快活地转动不已，或笑或闹，或惊讶或气馁， 我好久没有目睹如此生动丰富的表情了，不禁出神地在他脸上注视了许久。渡边彻问吕子，你为什么戴颜色那么深的太阳镜呢？吕子回答，头发一下子变短，觉得什么保护层都没有了似的，就像赤身裸体的被扔到了人堆里，心里慌得不行，所以才戴着太阳镜。小林绿子，一个有着蓬勃生机和无限活力的生命体。第二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呢？应该是在渡边上课的时候。课过了大约15分钟，教室的门开了，绿子闪了进来。那一天他穿着一件深蓝色运动衫和一条奶油色棉布裤，仍戴着上次那副眼镜。后来绿子和渡边一起离开了教室，他们在一家离学校几站地的盒饭专卖店吃完饭以后，绿子带着渡边走到了他就读的高中跟前。在这里我们开始了解绿子的过去。她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孩，父亲经营着一个小书店，书店里卖的尽是一些妇女杂志、推理小说和一些其他实用类书籍。她本想着去普通的公立学校，快快乐乐、自由自在地度过自己的青春，可是父母出于虚荣心，把她送到了眼前的这所都是贵族孩子读的女子中学。他在这里读了6年，心里却非常讨厌这里，但他逼迫自己直面讨厌的事物，迎难而上。绿子是一个勇敢又有魄力的女孩。这是我们第二次见到小林绿子。那第三次见面呢，就是渡边来到了绿子的家。绿子的家在一条不起眼的街上，这里又脏又乱，很多人都搬走了。街道两旁的商店死气沉沉，全部都是旧建筑，里面黑洞洞的，有的连招牌上的字都消失殆尽了。在街上走了大约10分钟，见到了绿子家的小林书店。1楼是书店，2楼是全家人生活的地方。绿子的家里同样是陈旧混乱的，但2楼的厨房却是新的。绿子在那里做饭，他手脚麻利地做了好几道菜。绿子做的菜相当有水平，远远超乎了我的想象。他今天穿着紧身蓝色牛仔裤，上身海军蓝 T 恤衫，背部还印着大大的苹果商标。从后面看，他的腰格外窈窕。在吃饭的过程中，绿子再次讲起了他的往事。到这里，我们已大致了解了绿子的成长环境。这个花季少女不仅吃着身体上的苦，还要承受心理上的压力。这需要多么勇敢，多么好的心态呢？从书中我们可以读出，绿子是一个对生活有追求的人。这样的她是幸运的，因为人只要有追求，再难都能挺过去。吃完了饭，绿子就抽起了烟。渡边说，女孩子吸烟要文雅一些，那样吸活像砍柴女。绿子说，我就是砍柴女吗？怎么也优雅不起来，有时候开玩笑做一做，但总是做不到位。小林绿子就是这么一个真实的女孩子。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如果您纪念家人的活动是预先支付的，那么这将成为您送给家人的礼物。没有人应该为失去亲人做好事先的规划，提前付款可以保护您的亲人，并给您应得的安心。让我们以专业精神和同情心，帮助您计划每一个细节。我们是日落山殡仪馆和日落山纪念公园 Sunset Hills Funeral Home and Sunset Hills Memorial Park， 请访问 digitalmemorial.com 找到我们。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欢迎回到读书观影栏目。这一期我和大家分享的书是《挪威的森林》，这是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刚刚在广告之前，我正在聊在这部小说中我最喜欢的一个人物小林绿子。那现在我想和大家说一说小林绿子的爱情观。当小林绿子说起了他的爱情观的时候，他先说起母亲死的时候他并没有感到悲伤，一滴眼泪也没有掉，但小时候家里养的猫死的时候他还哭了整整一个晚上呢。他说，可也不能全怪我，我是有薄情之处，这我承认，不过要是他们爸爸妈妈多少给我一点爱的话，我的感受就会大不相同，就会多多伤心。渡边问他，你觉得没怎么被爱过？他歪起脖子看向渡边的脸，随即深深点了下头。介于不充分和完全不够之间吧，我总是感到饥渴，真想完完全全得到一次爱，哪怕仅仅一次也好。 直到让我说可以了，肚子饱饱的了，多谢您的款待，一次就行，只消一次。然而他们竟一次都没满足过我，我刚一撒娇就给抡到一边去，动不动就说我花钱大手大脚，从来都这样。一来二去，我就想一定自己去找一个一年到头100%爱我的人，小学5、6年级就下定了这个决心。渡边问他要的是完美无缺的爱，绿子说不不，就算我再怎么样也不敢那么追求，我所求的只是允许我任性，100%的任性。比方说我现在对你说我想吃草莓蛋糕，你就什么也不顾地跑去买，气喘吁吁地跑回来递给我说 No 绿子，这就是草莓蛋糕。可我又说我已经懒得吃这玩意儿了，说着砰一声从窗口扔出，这就是我追求的。渡边说这与爱不相干，绿子说相干，你不知道罢了，对女孩来说这东西有时非常非常珍贵。我希望对方这样说，明白了绿子，怪我不好，我本该估计到你又不想吃草莓蛋糕才是，我简直像驴粪蛋儿一样愚蠢透顶，麻木不仁。为了表示歉意，让我再去给你买点别的什么吧。什么好呢？巧克力奶油冻还是奶酪饼？然后我就会好好的爱这个人，报答他。渡边对他的想法表示不理解，其实很多男生都无法理解，但实际上他不过是太缺乏安全感了，所以想要一份能让他100%安心的爱情。绿子还说其实这样想的人相当不少，不过只有他照实说出来了而已。对某种人来说，爱是从根本不值一提的或者非常无聊的小事开始萌芽的，要不然就萌芽不了。可虽然绿子嘴上这么说，他对恋人有着那么高的要求，但是渡边对绿子并没有多好，可绿子就是爱上了他，汹涌澎湃，不遗余力。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心里有很多苦的人一丝甜就能填满了，或者我们可以说心里过于缺爱的人一点爱也就能填满了吧。书中还有更多关于绿子的故事，他对爸爸的陪护和照顾，他的经历，他受的委屈。绿子在受委屈的时候会想办法帮自己出气，所以他才可以这么顽强地活下去。书中也有更多他和渡边之间有趣的故事和对话，这一段我特别喜欢。于是我倒在绿子那张小床边上，久久抱着他，好几次险些跌下床去。绿子把鼻子贴着我的胸口，手搭在我的腰部，我右手搂着他的背，左手抓住床沿，以免身体跌落。这种环境实在难以亢奋。鼻子底下就是绿子的头，那剪得短短的秀发不时弄得我鼻头痒痒的。喂，喂喂，说点什么呀？绿子把脸埋在我胸前说。说什么呢？什么都行，只要我听着心里舒坦的。可爱极了。绿子说要加上名字。可爱极了，绿子，我补充道。极了是怎么个程度？绿子问。山崩海枯那样可爱，我回答。绿子扬着脸看看我， 你用词倒还不同凡响。给你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暖融融的，我笑道，来句更棒的吧。最最喜欢你，绿子。什么程度？像喜欢春天的熊一样。春天的熊？绿子再次扬起脸，什么春天的熊？春天的原野里，你一个人正走着，对面走来一只可爱的小熊，浑身的毛活像天鹅绒，眼睛圆鼓鼓的。他这么对你说道，你好小姐，和我一块儿打滚玩好吗？接着你就和小熊抱在一起，顺着长满三叶草的山坡咕噜咕噜滚下去，整整玩了一天，你说棒不棒？太棒了，我就是这么喜欢你，我说。绿子紧紧贴着我的胸口，好上天了，绿子说，既然这么喜欢我，我说什么你都肯听，不生气？当然。那么你能永远不嫌弃我？那还用说？说着，我抚摸起他像小男孩那般的又短又软的头发。不要紧，放心，一切都会一帆风顺，我对他说。可我就是怕，绿子说。我温柔地搂住他的肩，不一会儿他肩头开始有规律地上下抖动，响起睡熟的声音。小林绿子，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呢？我想，在我给大家介绍了书中这么多的内容之后，你也有了一定的感觉吧。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窈窕的身材，性格爽朗活泼，勇敢坚毅，即使生活充满了苦难，她也勇敢地直面现实。她不矫情，不做作，真实而又快活。她做得一手好菜，又会照顾人，有耐力，有毅力，对生活也有追求。那么对于爱情呢？他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且勇敢地去追逐。可爱的他在书中还把人生比作饼干罐。他说，饼干罐不是装有各种各样的饼干，喜欢的和不喜欢的都在里面吗？如果先一个劲儿地挑你喜欢的吃，那么剩下的就全是不大喜欢的。所以每次我遇到麻烦，总是这样想，先把这个应付过去，往下就好办了。人生就是饼干罐，这就是绿子的生活哲学。小林绿子与我来说，在书中就像一束光，既能驱走自己生命中的阴暗，也能够照亮别人的生命。他把渡边从笼罩着死亡气息的黑暗沼泽一点点拖上了岸，为他带去了光明与快乐。这也是渡边无法舍弃他，深深留恋他的原因吧。还有一句温馨的对话，绿子问，喜欢我喜欢到什么程度？渡边答，整个世界森林里的老虎全都融化成黄油。嗯，绿子略显满足，能再抱我一次？于是我和绿子在他的床上相抱而卧。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不是一个快乐的故事，从木月的自杀开始，死亡淡淡的阴影笼罩着全书，但你不能说它是抑郁的。通读此书，还是可以感受到一种澄澈之美。正如在上一段的节目中，我提到的春天的熊，也总有一些句子能够打动人心，饱含哲理，令人印象深刻。例如，或许我还没真正的理解你，我不是个头脑灵活的人，理解一件事需要有个过程，但只要有时间，总会完全理解你的，而且比世上任何人都理解的彻底。文章这种不完整的容器所能容纳的，只能是不完整的记忆和不完整的意念。世上果然有各种各样的希望，人生目的也各所不同。我要做的仅有一件事，那就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得过于深刻，对任何事物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我这人无论对什么都必须诉诸文字，否则就无法弄得水落石出。或许我的心包有一层硬壳，能破壳而入的东西是极其有限的，大概因为这个，我才不能对人一往情深。还有这一句，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绅士就是所做的不是自己想做之事，而是自己应做之事。最重要的呢，是不急不躁，林子对我说，这是我对你的一个忠告，急躁不得。即使事物再错综复杂，甚至叫人无计可施，也不能灰心丧气，不能急于求成，强拉硬扯。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必须一根根耐心清理。还有这些，任凭怎么解释，世人也只能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越是拼命挣扎，我们的处境越是狼狈。人理解某人是水到渠成的事，并非某人希望对方理解所使然。 不要同情自己，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干的勾当。我们这里的我们是对正常人和不正常人统而言之的总称。我们是生息在不健全世界上的不健全的人，不可能用尺子测量长度或用分度器测量角度，如同银行存款那样毫厘不爽的生活，对吧？我不是那样的强者，也并不认为不被任何人理解也无所谓，希望相互理解的对象也是有的，只不过对除此以外的人，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即使不被理解也无可奈何，这是不可强求的事。同时喜欢上两个人并不是什么罪过，只不过是大千世界里司空见惯的之事。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荡舟于美丽的湖面，我们会既觉得蓝天迷人，又深感湖水多娇，二者同一道理，不必那么苦恼。归根结底，又有哪个人能明白什么算是好结局呢？因此你无需顾忌谁，若你认为可以获得幸福，那就及时抓住机会。以我的经验来看，人的一生中这种机会只有两三回，一旦失之交臂，一辈子都将追悔莫及。无论熟知怎样的哲理，也无以消除所爱之人的死带来的悲哀。无论怎样的哲理，怎样的真诚，怎样的坚韧，怎样的柔情，也无法排遣这种悲哀。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并从中领悟某种哲理。还有这句，我们是在活着，我们必须考虑的事，只能是继续活下去。我们的正常之处，就在于我们知道自己的不正常。以上是我从书中摘出的一些句子，我很喜欢，所以与您分享。或许你曾经听人这么介绍过《挪威的森林》这本书，这是一本小黄书呀，怎么一本小黄书能被那么多人喜欢，还获得那么高的赞誉呢？在这本书的译序中也看到了读者的几个疑问，其中一个是为什么要有性描写。有人说挪威的森林色情，村上春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我是想把它写得纯净些的，生殖器也好，性行为也好，越是如实的写就越是没有腥味，我是以这个想法写的，但不少意见认为并非如此，说是色情，说现代年轻人难道是那样的不成？可若是连那个都算的是色情，我倒是想问问那些人到底过的是怎样的性生活。与其说内容露骨，不如说其表达了现实真实。村上春树毫不忌讳地把这些都表现了出来，爱就是爱，无需隐晦。无论你对书中主人公的爱情有什么看法，你都不能否认这些都是现实中会存在的。如果按照很多人的情感标准，挪威的森林里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属于如今一些人口中和眼中的典型的渣男渣女，和不止一个人有着纠缠不清的情感和肉体关系。其实人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好人或坏人，感情也不是一句简单的喜欢或不喜欢就能概括的。对一本书的理解有多深，当然取决于我们的经历了。 挪威的森林中那些关于性的描写，只是在恰当的时间和场合下正常的记录而已。书中对性的描写是不是想通过性表达什么呢？在我通读此书的过程中，这也是我的疑问，他想表达什么呢？是心扉的敞开与关闭，是对社会的融入。带着这个疑问，我在网上搜到了一篇文章，文章中写道：你真的读懂挪威的森林了吗？为什么有那么多国人看来不太正常的性描写呢？难道只是因为村上春树是日本作家吗？这篇文章中作者的观点是，性是同社会接轨的象征。写信也并非低俗，反而给人一种干净的坦诚，这当然没什么不好。信本身一点也不肮脏。其实在挪威的森林里，性这一肢体语言本身成为一个人能否打破封闭同外界交往的一个象征。如果你假设这个观点是对的，那里面所有的与性有关的情节点都可以完美解释了。当然这样剖析或许也使得这本小说更加深刻了。我想带着这个观点，您不妨试着读读看。这个社会令我们挺纠结的，一方面你想要被他接受，而另一方面你又想活出自我。当你一味地按照社会的标准生活时，你难受，感觉自己活得像傀儡，真正的自己被完全压制，活不出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当我们按照真实的自己生活时，我们又会纠结，考虑着自己是否会被社会所接纳，每天又生活在焦虑中。这大概就是挪威的森林想要真正与你探讨的问题吧。世人本都是孤独的个体，一个人来到这陌生的世界，又一个人慢慢的离开，只是应对孤独的方式不同而已吧。所以我们与人交往，为了能够互相理解，彼此陪伴，来消遣内心那份寂寞。这样做并不会消除孤独感，只是我们在试图忘却。可当夜深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空空荡荡的房间里时，那种感觉仍会蔓延全身。村上春树自己都说，喜欢他作品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也真的是不喜欢。反正我是喜欢的，喜欢这本《挪威的森林》。你是哪一种呢？不妨走进这片森林，一探究竟吧。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